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2月3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苏黑酿，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内塔尼亚胡抵达华盛顿讨论加沙第二阶段停火，周二他将与特朗普会面。叙利亚北部汽车炸弹酿15人死亡，叙利亚代总统将访土耳其。特朗普计划周一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领导人就征收25%关税交换意见。日本首相本周赴美与特朗普会谈时将邀请特朗普年内访日。欧盟北约峰会讨论增加国防预算，回应特朗普的要求。丹麦就格陵兰问题强调美国是丹麦的好盟友。法国贝鲁政府冒着被推翻的风险，或利用宪法49.3条绕过议会通过预算案。可疑中国间谍接连落网，菲律宾当局紧盯更多的潜伏者。台湾女艺人大 S 在日本旅行染肺炎猝死，引发震惊。请听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抵达美国首都，定于今天周一与美国的盟友讨论加沙第二阶段停火，然后周二他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法新社说，特朗普就职以来，以色列总理是他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显示两国牢不可破的联盟关系。内塔尼亚胡此访恰逢以色列与哈马斯本周开始就加沙停火第二阶段展开谈判，谈判的目的是哈马斯释放其扣押的最后一批人质，并结束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导致的加沙战争。内塔尼亚胡定于周一在华盛顿与特朗普的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举行会谈，该特使将在本周晚些时候与卡塔尔首相和埃及高级官员会谈，这两国与美国一道进行斡旋。在飞往美国之前，以色列总理表示，周二他将与特朗普先生讨论打击哈马斯的胜利、归还我们所有的人质以及打击伊朗轴心的所有方面的议题。据法新社估计，在一月中旬生效的停火第一阶段释放人质后，哈马斯仍然扣留大约50名人质，包括已经去世的人质。周日晚间，特朗普保证美国与以色列和其他几个国家就中东问题的讨论正在取得进展。在内塔尼亚胡之后，他将于2月11日与到访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面。重返白宫后，特朗普提议清洗加沙，将那里的巴勒斯坦人转移到埃及和约旦等更安全的地方，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特朗普并解除其前任拜登的禁令，恢复向以色列运送2000磅重的大型炸弹，并取消了对被控向巴勒斯坦人施暴的以色列定居者的金融制裁。据叙利亚官方萨纳通讯社报道，今天周一在叙北城镇曼比季附近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至少15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农场工人。法新社援引白盔救援人员说，在季比曼镇入口处，一辆炸弹汽车在运载农业工人的车辆附近爆炸，夺去了14名妇女和1名男子的生命。同一消息来源还提到有15名妇女受伤，没有人立即对这起袭击负责。这是自周六以来发生的第二次类似的袭击。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称，当天在季比曼镇的一个亲土耳其武装的阵地附近发生了汽车爆炸，造成9人死亡，其中包括人数不详的亲土耳其武装人员。另据消息，叙利亚临时总统定于周二访问安卡拉。特朗普计划周一上午分别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征收25%关税问题交换意见。特朗普周日晚间打开了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行讨论的大门，他打算周一与这两国就其征收25% 分别的关税交换意见，特朗普宣布2月初开始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启动征收关税的消息给全球股市带来压力，股市非常担心贸易战的升级。昨天周日，特朗普保证说他将于明天上午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墨西哥总统讨论征税的问题。他还警告加拿大，如果不能坚持对美国实施报复措施。日本首相本周赴美访问，与特朗普会谈时将要求特朗普年内访日。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官房长官林方正在三日的记者会上宣布，石破茂首相将于本周访问日本，七日与特朗普总统进行首次面对面首脑会谈。石破首相计划在日美首脑会谈中邀请特朗普总统在今年年内访日。在七日的会谈中，石破首相将说明日本在增加防卫力量方面的努力，以及日本是美国最大直接投资国的事实。同时，石破首相将表明扩大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的积极态度。石破首相希望在会谈中劝说特朗普总统不要把矛头指向日本，他计划展示一张由日本独自制作的全美地图，显示日本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分布，并强调日本在美国投资余额方面已经连续5年在世界排名第一。2月3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立宪民主党议员冈田克也指出，鉴于特朗普总统签署了对中国等国家征收高关税的总统令，他认为在日美首脑会谈中应该主张反对这一做法。石破首相回应称，我们希望仔细审视这一决定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且是否会影响全球自由贸易。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欧盟国家领导人、英国首相和北约秘书长周一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试图在特朗普要求其盟国加大防务开支之际，面对俄罗斯的侵略增加防务开支。法新社说，这次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有三个首次。第一个是自第47任美国总统宣誓就职以来，27国首次举行会议，首次专门讨论国防问题，自英国脱欧后首次有英国领导人与会。更多情况请听稍后的要闻解说。法国政府总理将以宪法第49条第三款在国民议会强推2025年预算案，贝鲁政府再遇被推翻的风险。详情请听瑞迪的介绍。
的确，鉴于自去年七月的提前立法选举之后，法国执政联盟在国民议会没有多数席位，因此政府任何提案都不得不在国民议会三分天下的党团力量间寻求妥协。三日提交国民议会表决的是参众两院代表联合委员会31日就贝鲁政府预算提案达成的妥协方案。这个联合委员会由参众两院各14名议员组成，但是在野党议员已经一致反对这项妥协方案，这迫使政府总理贝鲁不得不动用宪法第49条第三款，也就是政府可以不经国民议会表决强行让提案过关。这种强行过关的做法虽是贝鲁眼下的唯一选择，但他也让政府面对在野党以不信任动议推翻的危险。而且在今天就政府2025预算案动用这个杀手锏之后，政府可能还需要以同样的手段强推政府关于社会保险预算的第一部分草案。 政府总理想强势过关，在野党似乎也决心不会让步，但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需要由法定多数投票通过，在野党各方势力的立场并不一致，仅是左翼政党联盟新人民阵线内部，社会党就与立场激进的法兰西不屈服党不同。贝鲁周日接受论坛报采访时强调，通过政府预算案已经刻不容缓，一个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不能始终没有预算。前社会党籍总理若斯潘两天前也呼吁社会党以及左翼议员不要投票支持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让国家陷入既无政府又无预算的窘地。不过多名法兰西不屈服党领导人先后对此作出反驳，认为应当遵守对选民的承诺。担任国民议会预算委员会主席的法兰西不屈服党人 Eric Gokhel 认为，通过预算案并非如此紧急，2024年底通过的特别法案已经可以让政府处理日常事务。
台湾女艺人大 S 徐熙媛在日本旅行期间因感冒感染肺炎猝死，引发震惊。详情请听艾娃的介绍。
是的，据法新社从台北发回的报道，大 S 的妹妹小 S 徐熙娣透露说，大 S 是在日本旅游过农历新年时去世的。徐熙娣在姐姐经纪人发布的一份声明中称，我最亲爱善良的姐姐熙媛因得了流感并发肺炎，不幸离开了我们，感恩这辈子能成为她的姐妹，彼此照顾相伴，我会永远感激她，怀念她。周一，大 S 的死讯登上了微博的热门话题。曾与他合作过的中国演员黄晓明在微博上写道，感到震惊和深深的悲痛。动物保护组织悲大表示，对大 S 的离世深感心碎，并指出他是最早支持该组织的明星之一，也是最伟大的明星之一。20世纪90年代17岁的徐熙媛和妹妹徐熙娣组成女子流行歌曲组合出道，一炮而红，之后姐妹两人进军主持界，共同主持电视节目。虽然两人长相甜美，但说话辛辣又搞怪，奠定了独特的主持风格。大 S 接着转战影视圈，与男子偶像团体 F4 合演改编日本漫画的偶像剧《流星花园》，扮演的女主角山菜成为她演艺生涯的代表角色。大 S 近年专注家庭生活，几乎没有公开露面，不少人期待她复出演戏或主持节目。如果说大 S 的事业近年来一直处于低谷，那么2001年由她主演的《流星花园》则在2018年重新改编拍摄，并在奈飞上播出。
中央社马尼拉2月3日电，近日菲律宾执法单位接连逮捕多名可疑的中国间谍，菲律宾军方已开始秘密关注其境内是否会有更多的潜伏者。菲律宾海军发言人特里尼达今天在 ANC 电视台访问中说，在社会层面，一些定居在菲律宾数十年的中国籍人士被发现疑似从事间谍活动，他们可被视为潜伏者，现在都被唤醒。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海上紧张情势持续加剧，菲律宾安全当局开始关注其境内的可疑间谍活动，近日有多名可疑的中国籍人士被逮捕。今年1月17日，菲律宾国家调查局探员在大马尼拉地区逮捕了一名邓姓中国籍人士，他和菲律宾同伙被指驾驶装有探测仪器的车辆，到处搜集军事基地周边地形与建筑物的资料。中国大使馆称，邓姓男子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纯属污蔑抹黑。邓男的妻子日前也在一场记者会上否认其丈夫是中国间谍。1月25日，菲律宾调查局探员在靠近南中国海的巴拉望省又逮捕了五名中国籍男子，从他们的手机及他们的装置内发现许多港口、船舰、机场及军事基地的照片，他们都是侨团的领导人或者是重要干部。更早以前的去年，时任丹麓省的班班市长埃利斯郭被指控利用职权包庇离岸赌博而被革职。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这里是巴黎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